佛正法身上三宝，尊敬至至菩提永归，为所修持当之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佛正法身上三宝，尊敬至至菩提，为所修持当之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身上三宝，尊敬至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大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大家稍稍在归发心上面安住一下。就是说，我们每一次讲课的时候，或者是每天起来的时候，事实上面呢，皈依的心当中，深层的这个理解皈依的话呢，需要有修行，就是见地和修行行为，有修有证这种的方面，就是能够了解，就是说。那智慧，那最终来讲，因为佛法是一种，皈依，佛的这个法报化三身，或者是说自心身、私身，就是现证菩提身、不变金刚身这些。所以这样子的话，不论是从三身、四身、无身这样的角度讲，就是根本上面要了解万法的实相。所以为此呢，做皈依。所以皈依的不仅是一个社会形态上面的一个派别呀、哲学流派呀那种上面的就归属感呢、就自己是属于精神上的某一类的以外，事实上面，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我们皈依的是本质的本真呢，所以。他离开了任何党派或者是具体的一些流派，他所以，比如说慈悲心的话，它属于佛教见地上面的慈悲心有的，但是说这个不属于，怎么讲呢？就是 所谓的某一种特定领域的一些人的这个慈悲，我们这了解慈悲的话，这个道理和意境可以在任何人的内心当中都有可能升起来。所以说，就不限于特定的种族或者是地域的这种了解一样，所以就皈依的时候也是说便一切有情众生的解脱来皈依，所以已经在这个皈依的时候发了菩提心，发菩提心的时候有这个究竟解脱的这个心，就是有一种归向，有一种归头依靠的解脱的这个真谛在里面，所以大概大家都这方面很清楚，所以大家稍稍的上面。然后我们今天呢，就可能这个里面内容稍微短一点，所以我们加了另外一个，就是两部内容，短的两个经的内容，就是六度集经里面应用的，一个是杂含那个我看，是另外一个是那个深经里面的。所以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弥勒菩萨过去他曾经为女生的一个主题，就是经的内容可能就是轮回转世，这个提的是这个部分。因为我们有时候很难理解很多现象，说这个人是这样子，那个人是那样子，为什么我投身在特定的一个家庭呢？有时候是好的姻缘，有时候是不太善的姻缘，跟一些人作对啊，有些是就过去式的姻缘，有些是即刻，就是现在当下创造了未来的因，就是所以说有这方面诸多的姻缘比较复杂。但是基于讲到三世因果呢，就是希望人能够就是得饶人处且饶人一样，能够理解因缘的复杂，所以从而呢升起慈悲心。如果我们不讲三世、三十，或者是说过去世、未来世、当下这一世，或者是世间过去的时间，过去世也不代表上一世，未来世也不代表只是下一世，那下一世以及就是生生世世当中会有牵扯影响的这个因在，就过去和现在。所以现在的所作所为的连着一些过去的因，现在的所作所为呢又连着未来的因，所以现在正好是连接这个承接过去和现在，过去和未来的，这个当下的造作和当下的正在就是成熟，正在种下因之，就是种得出果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样子呢，就是人会有一种从某种程度对众生有慈悲心吧。因为现在社会上面出来的很多问题，如果大家从某种程度上面能够认识到因缘的不可思议，因果，这个三世因果的不可思议，或者说这个方面稍有一些了解的话，他会找到一个合适的正确的就是处理的方式，不会诉诸于这个暴力，因为那个会制造更多的痛苦，诉诸于就是贪嗔痴或者是身口意的这种邪心，或者是恶心，那这样子只会带来自作自受，类似的。所以就像一个人画一幅画自画像，但是他不知道，他以为是画的是别人，最后就画好了以后，自己变成自己所画的这个形象一样，所作所为呢，就是逐渐形成未来的自己。所以随时随刻留意自己的心态很重要，但是我们往往就是留意别人的行为， 然后去就是针锋相对也好，或者是回旋，就是迂回这个就是也好，或者是就融入进去以后，怎么讲呢，升起过很多的这个就是说跟随模仿其他人的任何作行也罢，所以不会从自己的，有时候忘记了自己从，就是反观这个就是自己的心态，说自己是什么，正在培养什么样的喜好心态，有什么样的过去的因缘在这个里面，这些上面呢缺少观察的话，那我们可能做事的时候只顾眼前呢，或者是就是短暂粗暴，就是以这种的方式，现在不是有一些讲什么短平快，还是说还有一种叫什么简单粗暴，还有一些就是类似的意思，所以这种有可能，如果一个人能够理解到，就是所有一切众生都是父母，光是从这个角度想一想，那可能也会有极大的帮助，让一个人升起一种悲心，或者是说他的内心当中的贪嗔痴和暴力那些都会程度会降低，所以这个呢间接的也正在救自己，既有就是对别人的仁慈呢，就是救护自己的逐渐自然而然不求自得自然形成，如果对其他的众生以为是在伤害，就是做就伤害和威胁或者是怎么样，好像得到了一种胜利一样，但是这种的习气，这种的因果生生世世看起来自己是也是自己的受害者，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就是取舍，对他境的这种外境所谓的都变成善境了，有这些的话，那是很好的。像我们修行转念当中说，所有的心态当中所出现的都是这种敌境的时候，自己的心说明就是负面负障很重，所以这个意思哦。那我们就言归正传，到经里面。本来我应该也许念一遍这个经，但是就是有点耽误大家的时间，我念的有没有那么顺，所以大家念的比我好100倍，所以就是我在这边耽误大家的时间，念来念去还不如直接把意思直接就是说一下，这样是不是更好一点呢？或者但是因为有时候就基于对经的就离境的一种方式一样，不念一下，但是有时候也是这样子。但先讲一下这个，弥勒为女人生经，这个是六度集经当中的第六卷里面的，好像是第79还是第多少个部分，因为里面有很多很多短的那种的经，一小段一小段。那这个法师呢，译者呢是说，吴康居国，因为现在的国家的名字和过去的名字都改朝换代，不同的民族在那边，所以又变了嘛，就所以说按照现在来讲的话，就是吉尔吉斯坦呢，我看就是塔吉克斯坦还有乌兹别克斯坦，就那些地方，现在尤其是乌兹别克斯坦那边是算是原来的那个康居国吧，就是康居国的那个首都，就是萨马尔罕那边。萨马尔罕好像跟李白的故乡好像据说也是萨马尔罕那边嘛，他们的家族以前在那边做生意还是流放还是什么，待了很长时间。现在也是在这个城这个地方还是有当然现在是伊斯兰教的那种社会嘛。所以这个僧人大概是在30几，就是说生的这个日子不太清楚，圆寂的日子280年，怎么样，他曾经译出这个出三藏记经，出三藏记集啊，就是集子，一个集子。这个好像也比较有名的一个机子， 六度基金，这个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金，特别多。六度基金里面，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可以看。然后说做注释也有，就是法净金，佛法的法，镜子的镜，然后金，安般守意金，这些他做过一些就是注解。所以我就念一下吧，就如是闻，昔日菩萨为地师，为天地师，位尊荣高，其志恒存非常，苦空非生之想，这无我的这个信息，作则思维，优则教化，明欲爱智，回以智慧，静静无体，睹其素有，受妇人，生，所以这里就这样一步一步讲吧，就这样好一点。这个里面大概意思是说，过去佛在过去的时候呢，曾经在菩萨道修行的时候，曾经有一生是第十天，第十天有神通。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第十天当然是很怎么讲呢？不错的那种的天道的这个生命了。虽具这个崇高显赫这样的一个身份呢，但是很长也是一个修行者的。这时候第十天有很多第十天嘛，三千大千世界当中，所以就是一个这个宇宙系统里面，它应该是属于就是比较大的范围里面。但是因为有很多宇宙系统样子，它是因为有种种的善根呢，它是一个恒常做空苦无常无我的修行的一个第十天。然后他就是坐着的时候呢，思维佛法的义理，行化的时候呢，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来教化有缘的众生。之后佛过去曾就是为了度化众生呢，在菩萨位发愿，应化而显现的各种的就是友情那种的心态啊，去帮助众生。所以说悲悯这些愚痴颠倒者，敬爱有智慧者，以善巧的方便呢，就是教会每一个众生呢去入解脱的智慧，为此呢精进不息。所以就是说他有就是坐上修坐下行的两个部分，思维佛法义理以及教化有缘众生。所以尤其是悲悯这些不知道因果的，就是颠倒者，就是说堕入到特定的其他的这些没有因果的这些知见当中，敬爱有智慧，以善巧方便来教诲，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有一天呢，这个第十天呢，这个后面就是写写读其素有，受妇人身，为妇信妻，祸乎财色，不觉无常，做事居士作思，是化为商人，养有所事，至妇人前住，归人不是妇人喜悦，令尔迟归，取独床，我看取独坐床，欲以坐之。商人乃熟视妇人而笑。所以这个第十天呢，有一天自己观察到的，就是观察到就自己过去的那个过去生的一个好友，今生呢就是投身成一个妇人了，是一个大富人家的这个妻子，富贵人家的这个妻子。但是因为对世俗的这个就是说有点像迷于这个财色呀，不能够体察到这个世事无常啊这些情况啊。所以每天呢坐在集市的店里面，他们开店了嘛，然后忙着做生意啊赚钱啊这样子。所以看到他过去的这个好友现在投身成人间，而且作为一个贵妇一样，就是算是一个富有的钱的这种钱财的一个富人嘛，商人的这个家属啊一样的太太。然后呢就第十天呢化作商人呢，就来到富人面前，假装要就是买东西嘛， 是杨勇所示，就是想要有一点就做生意之类的。然后富人见了好像有生意的机会呢，就很高兴的就给这个以前过去做生意的时候，店经理店里面有些人给你倒茶呀，或者是给你就是什么座位啊，这样都有吗？就现在有些地方可能也有。所以说夫人呢见到商人来的时候呢，很高兴有生意可做，所以就叫自己的小儿子呢就赶紧去搬这个过去的那个，又可以就是在上面一就是盘腿坐下来，或者是说那种的算是一种的，就打坐的时候有禅床嘛，就是过去的时候是很多是那种先坐的时候是搬一个类似于也可以稍稍躺的那种的一个床一样的东西。有些是用那个叫什么棕榈树的那个叶子那些做的吧。所以说让小儿子呢搬这个独坐的这个床啊过来给这个商人做。那这个商人呢就见到这个情况以后，只是看着这个妇人的笑，因为他知道他的过去式嘛，所以这个妇人呢他就商人的这个妇人呢他就不知道。父之高操，意怪商人住笑非宜，而去床吃还记父之，商人又笑。所以这个商人就是笑以后呢，这个女的呢就是说她本身就是德行也比较好，操持比较高洁，这样子觉得这个商人呢就是看着自己笑好像是一种不礼貌的那种，就是那种不就是说这个行为呢好像不是太礼貌的一个作为，就心里有点不高兴，然后又就是有点着急说让儿子把床这个坐的地方搬过来抬过来，又迟迟没有了见他来。然后就是在这个时候两个事情有点不满意嘛。然后但这个孩子呢肯定还是不会说太久嘛，就是把这个带过来了。带过来的时候因为太迟了，你跑哪去了，就是叫你把这个床带过来一样，就是妇人呢就又出手打了这个儿子一下。这个时候呢商人呢就见到这个情形的时候呢就又看着笑。所以床搬过来打的时候笑一下，没有就去搬床的时候在那边看着下笑，这个就这样了。然后他们因为就商店都是一般是临街的嘛，就是从这个里面他正在就是坐在柜台前面呢怎么样，然后往左左右右都可以看到的人来来去去的时候呢，就是侧有一耳波涛涌细，商人复笑之。所以这个时候呢有看到旁边又有个小孩呢，就是说手里面呢拿着一个就是鼓吧，就是那种小孩子敲的那种叮叮当当响的那个波浪，就是波浪鼓那种，然后又在那边又跳跃啊又跳舞嬉戏，这样子就跳来跳去，有点像跳舞和玩耍一样的。所以小孩这个商人看这个小孩手里拿着一个手鼓，然后在那里跳又舞的这样子啊，又笑了，这个笑的。然后再看到不远处呢，就后面讲了。所以有父病者，子以牛饲鬼，商人也笑。所以在就是应该是街的另一侧呢，就是有看到一个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人呢正在就是杀牛啊，祭祀神鬼的这种的方式，他是就是在祈祷说为生病的父亲呢就是祈福延寿啊，就长寿万寿无疆，就是意思说希望祭祀神灵的方式来让父亲长寿。然后这个商人看又看了这个情况以后也是有点哭笑不得，在那边笑。然后在不远处呢又有一个妇女啊，就是有一妇抱耳房羊，行过世中，耳刮面颊，流血交颈，商人复笑之。 然后看到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孩子，那孩子太调皮了，非常不听话，就是肯定是就是又有点暴力的那种小孩子，有吗？经常一点都不心疼父母啊，然后干这个乱抓乱挖的那种，就是抱着这个小孩过这个集市闲逛过程当中呢，小孩子不知道什么原因，一下子一生气了，就是往这个母亲脸上乱抓。这抓出了血，就是血，那就是还流到了这个面颊，然后一直到颈部，就是流下去了，就是有挖的比较厉害的小孩，稍微可能也年纪稍微有点大吧，不会太小吧，挖的那么厉害，所以商人见了这个情况呢，也笑了，哎呀，这个就是好几件事情，就是刚开始看着这个商人的这个太太呢就笑，然后太太打了这个他自己的儿子说。把凳子抬完了，就是那个床椅子，床椅抬完了，然后又打了一下，然后之后呢，看着像这个小孩拿着手鼓在跳来跳去，就是又在盯着那边笑，然后看着这个有人用牛来祭祀父亲为延年益寿，那他也在笑，最后呢，看着小孩就是被父那个妈妈抱着走的时候抓那个脸抓出血来，又在笑，就这么几件事情。然后这个这些看在眼里，那个妇人呢比较礼貌了，她也没有及时的，就是，但是她于是呢父亲妻问曰，君助我前憨笑不止，吾属伯尔，亦于一心有子，子何以笑？商人曰。亲无良友，近相忘乎？妇人常然，亦不悦，怪商人言 所以这个就是妇人的这个妻子呢，就问这个商人说：“你为何在我面前呢，一直笑个不停呢？就是我刚才打儿子的时候笑，就是也源于你，就是因为你来了，我给你找位子嘛，所以。”你有什么好笑的？就是我着急以后怎么样照顾就客人嘛。然后商人说：“就是你是我的好朋友啊，你难道都忘了吗？现在都就已经忘了吗？”然后这么一说的时候，又大家是萍水相逢，又相互不认识，夫人一脸茫然，一脸迷茫的，就更不开心了。好像这个人就好像一点都不严肃，就看着这些好像不觉得有什么好笑的东西笑。然后又说这么莫名其妙的话，就更不开心，觉得这个商人说话太奇怪了，这个有点就是怎么讲呢？不是普通的人呢。商人又曰：“吾所一笑博尔者，而是亲父，灵魂悬感为亲作子。”一世之间有父不始，何况长久乎？波涛就是这全部念完吧，就这样。波涛尔者本是牛，牛死灵魂还为主作尔，主作子。加以牛皮用贯此涛。今而拨弄永耀器物，不使此匹失其固体，故笑耳。所以这个就像以前那个我们说的什么猪羊岗上坐呀，走钟的那个故事一样，或者是藏地那个，好像是不是哪一个尊者呀，嘎达亚那还是就有那个故事嘛，就是有点像。这个商人呢，就是说我。他问到你为什么笑嘛？就是这个富士，那的商人呢就回答说：“我之所以笑你打儿子呢，因为，就是这个儿子呢，过去世是你的父亲，所以死了以后呢，父亲死了以后投身到你们家里面呢，当你的儿子嘛。过去是父亲，现在是儿子，所以仅仅隔了一世，你就。”从父亲的角色变成儿子的这种，就是母亲的角色，女儿的这个角色变成母亲的角色，父亲呢，好像从父亲就变成儿子， 所以说有些人有这个民间有骂人的话，说是不是我是你的爷爷呀，或者是什么你是我的孙子呀，或者是什么这样，其实这个不用骂，其实是轮回就是这样子。你就不认识自己，就是意思说自己的父亲了。何况是说即便隔了一世你就不认识自己的父亲了，就是位置，那些世俗当中认定的那些位置呢，就已经就是完全不一样了，或者是说有点颠倒了这样子。所以何况是累生累世的亲人，这个人不是说你忘了我们是好朋友吗？就是说你难道忘记了吗？就这样问的。所以意思说何况是这种生生世世的这些亲朋好友，那也当然就是如此。但这就主要是指他父亲及轮回当中的这种现象。然后又说到说刚才那个摇着这个鼓的这个小孩呢，过去生其实是个牛，然后这牛生呢，就是牛死了以后呢，偷生到这个主人家里做儿子。过去可能这个主人家里用这个牛嘛，用了耕牛也好，或者是挤奶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就搬东西也好，一般农区的话就耕牛啊这些比较多嘛。那这个牛死了以后呢，是就是自然死掉了还是被宰的，就谁知道呢？就是死了以后呢，就是投身为这个主人家的儿子，一辈子往这个主人家比较熟，可能业也稍微比较亲近。所以主人呢，就是家的那一只牛呢，死了以后用牛皮制作了这个就是手鼓，就小孩子摇在自己手里面跳舞的这个，其实他不知道，这就是自己过去当牛的时候的那个皮肤做的，所以就觉得这个轮回呢，就是，如果一个人说那个就是你前世的你自己身上的皮的话，就有点怪嘛。但是如果不想这些的话，就没什么，就无所谓。就是类似的。然后继续这个商人说这个，杀牛记者父病请活，杀牛记者父病请活，求神以杀，不想之胜，犹如针毒以救病也。四户方中，中则为牛，累世屠戮是吧？受获无尽无益矣。杀戮的戮，今此祭牛，命中灵还，当受人体，免脱忧苦。故父孝之。那这样以后呢，就是讲到的，就前面已经说到这个儿子和这个父亲的这个情况，然后手骨和这个自己的牛皮的那个故事是情况，然后讲这第三个他孝的那个情况，说那个杀牛祭祀的人呢，就是祈求生病的父亲能够健康延寿，以杀生的这种的方式来祈求神灵呢，或者是鬼怪啊，就是祈求这个叫做鬼嘛，前面讲的是吧，灵鬼还是啥的。所以说就是这个在全世界都比较多见的，就是杀害生灵来祈求福啊，或者降罪，就是减少罪啊的这种祈福呀、啊。就各世界各个地方都有祭祀的这个传统就比较多，人祭祀曾经各个地方也有，动物祭祀那就太多了，狗牛马什么都有。好像在南美这些地方也有动物祭祀什么之类的。祈求这个是大家讲到，就是说父亲生病的时候，为了他的健康和长寿呢，去就是杀害众生，杀害其他的生命，这个是最不祥的这个事情。就有点像说，本来要治病，结果就是去喝毒，也反而是病上加病啊，雪上加霜啊，就是那种的方式一样。 但是因为他不懂啊，就是以为他是这样反而好，因为是民间的一种通行的做法，或者是当地部分人的这个做法。他的父亲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儿子造业这种种的原因呢，还有可能自己父他父亲可能自己也曾经这样做过，也教儿子这样做，可能是这样子，因为家传嘛，很多地方。所以命中的时候呢，将堕为这个牛啊，累世这个受报，然后不断的被宰杀。因为像你记得就，其他有些地方有集体这个过节来屠杀狗的、屠杀牛的，就尼泊尔那边尤其，每年每隔几年、5年还是多少年杀一大屠杀一次。特别恐怖，所以说这个国报呢就被杀的，这投身为很多次就是累世呢受报，不一再被屠杀。他本来是想让父亲长寿，但是所作所为和他的这种配合，当然他父亲有自己的职业了。那这样子的话，他们你过去也可能是这样做事的人，所以不仅没有让他减轻这个罪和延寿啊，反而将来死了以后呢，不断受被宰的这个国报，然后就是缘木求鱼，不是，就是说好像就是与他们所求呢，就变成相反，就是导致无量的痛苦。那反而是就是刚刚被祭祀的这个牛呢，就是反而是说牛道就是出生道当中的这个缘分已尽了，就是命中以后呢，将投身为人。因为跟人比较，从下三道往上走的话，就业障亲近了以后，就变成就是接近于人嘛，人和动物就生活在一起。所以从动物就是地狱到恶鬼到往上，就是业升为最亲近的话，一直到这个畜生道，从畜生道比较接近于人道，所以投身为人道呢。就离开这个畜生道的苦，所以就觉得说有人要在人间长寿，反而堕畜生道，用畜生祭司对他们没有慈悲心，反而他们将来要做人，所以就觉得是很可笑，所以就是他也是这么样子去笑的，笑的时候是这么说，他这个，然后瓜母面耳，耳本小妾，小妻。母是嫡妻，女亲专淫，心怀嫉妒，常加酷暴，切含怨恨，受众则身为嫡妻子，今来报，这是什么字？像这是什么字？我应该是。暴虐的意思吧，就是报仇，或者是这样的意思。我看啊，怨恨，对，报仇的意思就是这个。然后绝面伤体，故不敢怨耳，是以孝之。所以第这个最后那个小孩子刮母亲的脸呢，就是抓破母亲的脸，那个血流下来的那个。抓破母亲的面颊，这个小孩子过去的时候是他们就是一个家里面有父先生有这个妻妾嘛，就是妾的这个转世，然后这个妻呢就是说是这个原配嘛，他因为特别就是有心怀嫉妒心呢，对其他的妾。不太开心了，然后就是说因为情分那种的很在意很过分很非常的看重，所以他对其他的有些妾啊这样名分排位上面的话呢，那就低点那些人非常残酷虐待他们，所以各有些时候把他们扔到井里面呢，或者是把他们的孩子弄死呀，什么各种各样都有嘛，就是这种的事情。对他们下毒呀，什么各种不好的事情，所以这个小妾含恨而死以后呢，没有说具体用什么死的，但是这就是含恨而终以后，那就是今世他投身的时候，在投身的时候就变成这个妻子的这个嫡妻，就正妻的这个孩子来报仇，所以说抓伤这个母面呢，伤其身体啊。 其母不敢抱怨呢，他就是过去打他或者是怎么样，可能骂他怎么样，那个小妾不敢还嘴嘛，还是就现在这个母亲也承受这种，所以说我呢因此而是就是笑。然后就整体而言的话，就这么几件事情，我说这个，那就好看。夫众生之心，其为无恒，故赠精爱，何尝有之？思皆一世见而不知，其况累劫。今曰：以色自庸者，盲于大道，专听邪声者，不闻佛音之响也。于是以孝之耳，我是以孝之耳。世荣若电恍惚寂灭，当觉非常，莫与愚宾。就是不要与愚者就并列，或者是并立的意思。就是这个就，重修德操。六度妙行，五经反居，后日必造门，造子门。严禁忽然不见，复怅然而归。摘销望目，一国贤文，望逮群鸟，弥布青岩。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说。这个商人呢，或者这个第十天的化身的这个商人呢，说众生的心念无常，过去憎恨，今世宠爱，哪有就是恒常不变的这种现象啊？这种心态啊，或者是他们就是说只看有形有相的一些，但是背后的因缘看不到，这些都是隔一世见面的时候彼此就已经这样大相径庭了，对待的方式以及这些都已经变了。过去是这个是这种坏心呢、啊、使心眼或者是使小动作给小妾，今现在抱在这个抱在胸前呢，脸上乱抓都不管的。过去的时候呢，就是使自己的这个父亲呢，就是现在换来换去，就这个种种嘛，就这个小龙刚才已经讲。所以说，就是一世见面就已经这样了，那不认识了，那就不认识，何况是无量劫以来的种种的复杂的因缘，如何能知能识？所以引用一个经典，经上说的说：“以色自庸者，盲于大道。”专听邪听邪声者，不闻佛音之响也。就是一个人执着色声音而蒙蔽心眼的人呢，执着色相色声，或者说蒙蔽心眼的人呢，不能辨识这个大道。所以说刚才讲背后的因缘不了解的意思，只看这个现象。专听这个邪说的声音，说啊，你杀生是可以降罪啊，就是减少，就降低那个罪业。或者是说就是可以延年益寿，这些就说专听邪说的声音的人呢，不闻就是佛法的智慧解脱的这个音声，因此呢我就是笑。所以说他主要是为了启发他过去生前的这个好友，在世间呢做生意忙着赚钱呢怎么样，就完全忘了修行，就这个。所以说世间荣华富贵呢犹如闪电瞬间熄灭，就是这样子。人死的时候不是一闭眼就是这些财富都没有太大关系嘛，就类似了。应当呢就是觉悟世事无常啊，一切现象，然后不要与这个愚者呢并列，就是他们做什么我也跟着做，这样不要想自己也有自己的想法，说到底活着是为什么呀，或者是说追求幸福要追求哪一种幸福呀。或者是说或者并不能说有特定的这个使命，或者有些人会想到说不要帮助众生怎么样，
那有些人可能没有这样子，但是至少应该了解说心和现象的本然，就是本质是什么，有没有能力去认识和超越。所以应当呢就是尊崇德行，至少呢就是积福修行呢，来生不比今生更差。所以广修六度，如果能有利他的心的话呢，这是最好的。所以这样说完了以后呢，就说我现在要回去了，日后再就是登门造访。商人这样一说以后呢，就是显了一个神通嘛，就突然不见了。所以突然不见了说话的那个，我们以前讲过嘛，我有一个亲戚，他在拉萨那个大昭寺那个布达拉宫前面的一个茶馆里面喝茶算命，怎么怎么样，然后看相给他说了，比较准很多。说完了以后就进去那个，就是四周都是水嘛，只有一个出口，我们就在出口三个人。但是那个人进去以后再也没出来，然后各个因为那个茶餐厅就一圈嘛，一个就瓶子嘛，就看里面什么都没有。洗手间里面的男女共用的一个洗手间，那个没人用，进去以后就是也没人，所以就是这么样子突然消失的，算是一种突然消失吧，至少自己感觉是突然消失的，因为那个茶馆坐满了人，我们就在门口摆了加了一张桌子在那边坐的嘛，所有的人经过都从我们三个人门就是身边经过的，但确实好像那个很奇怪。所以那个人呢，不论是或者不是，我们认为那个就是突然消失的一个现象。所以这里面呢，就是也讲到这么样子。这个对我那个故事，我给大家以前讲过嘛。商人说完话不见了以后呢，就是说这个妇人呢就想了很多，就是怅然若失的，就好像就心里面有所思考，然后有点就像不断心底里面唤起了一种的什么，就是心力啊，就是要想别的事情呢，要想解脱道啊，修行呢，一心肃静，就是比较变得庄重一点，然后慎重的，就是期待这个商人呢再次来访啊。这件事情呢，就是可能一传十，十传百，然后举国上下都听说，然后国王大臣这些人都觉得这个商人很特别，就是希望能见到这个人呢，有这么样的一些就神奇的事情，然后其他人也想就是遇到这样的情况。后来呢，商人后果在门，壮丑一臂曰：“无忧在内，呼而呼之来。”门人入告，据以壮言。妇人曰：“而非吾有也。”是笑而云：“变心一夫，子尚不食，况其其况？”亦会，亦是，其况亦是舍思守彼乎？受彼乎？重言，尔劝尔、啊、就是尔亲奉佛，佛是难止，高行比丘难得共事，命在呼吸。吾虽是个祸，言必不见，或者是不见吧，应该是不现，就现显现出来了，然后消失了意思。举国欢叹也，各执六度高妙之行。所以后来他们发愿，不是他也说嘛，就后来他会再来造访嘛。后来呢，商人呢果然就是一约就是出现在这个妇人家的门口，他站在门前呢，就是那时候他显现的一个像不像之前的是一个商人的那种的形象，而是一个比较丑陋衣衫破损的那种衣衫褴褛这种的形象，跟那个守门的人说，我的朋友就是你们的主人就在里面嘛，你帮我叫出来，把他叫一下，那个女主人。这样讲了以后，那个守门的人进去以后，跟这个女主人呢，就是据实报告这个外面的这个人在找他的那个情况，又形容这个情况以后呢， 女人出来就说啊，你不是我的朋友啊，就你怎么说你在找我？然后这时候呢，这个地势天化的这个就是比较抽象的这个人呢，笑着跟他说，我改变这个形象，更换衣不同的衣服，你就不认识我了。就何况是格式，就是奢侈身体啊，就是换了一个衣服，你也不认识我。不要说换个身体啊，那当然是就是这样子。就是格式，奢侈身而受他身呢，然后就是再一次点醒他吧，算是。然后又劝说说你要精进不懈的这个恭敬奉佛。应该知道说知佛非常的难得，知遇佛法，知佛出世，知佛就是我们不是八仙侠十圆满的那边里面讲到，佛出世，佛法在世是吧？自如身教，是以身受种种流嘛，就是佛法在世，就是这个很难得。共事呢，就是说德行高尚的这个修行人，或者是比丘。涉世者或者是这样也很难得，就是人命在呼吸间，不要随世人的这种习性或者作为而迷失自信，迷失自己的本性。说完了这些话以后，让他好好修行嘛，意思是跟着这个有缘的这个修行的这个就是善知识，这个意思大概。说完这些话以后呢，就不见了。说这件事呢，又再一次传开来了以后呢。全国上下都欢喜赞叹，说哎，就是各个地方都想要，就是好像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好像听过这个故事的人都受到了，就是这个第十天的一种感召，他们也变成一些奉行这个六度，十善，就是万行的一些妙善了，妙善的行为的人。然后佛这样说了以后，就告诉舍利子说。这个后面的佛告这个丘卢子，就那个就是舍利子嘛，然后说而是复人者弥勒是也，天地是者无生是也，菩萨睿智度无极精进如是。所以说那位佛告诉舍利弗呢，就是说那个大夫人家的这个妻子呢，就是过去是弥勒菩萨的前过去世某一世。然后第十天是就是佛陀释迦牟尼佛是我，他说是我的前身过去某一生。然后菩萨呢就是立志坚定就是广行六度度化摄受无量的众生，就是获得解脱，为此呢就是精进不懈。所以这个是这个经的内容。这意思说我们世间可能有些人想啊，我有这个地位，有这个名利，种种的，所以生年岁还好，这样的情况下好像就是把这些追求越来越放大，放到就是更大，其他以外没有想更多本质的东西，所以在荣华富贵当中呢迷失本心，然后不知道说世间的无常随时在侧，一出现无常的时候，发现自己就是计划好的，或者是就是以为是应该这样下去的那些呢，一下子就翻转了，所以应该思维出离，我们还是在六道轮回的这个激流轮回当中。所以也想到说这个佛法的人生的难得，佛法难遇，所以佛菩萨以悲悯的这个心实现种种度化山桥这样子，所以说常常记得生命无常，然后来就是鞭策自己的修行呢，就平时当中呢就是身心调伏，心修菩提心是吧，行为上面呢保持这个六度万行，然后最终来讲就是帮助自他脱离轮回，或者是获得正觉。所以这个是第一部经，可能我们时间还有一点。 然后再有一点时间呢，我们再讲另外一个。佛说，比丘，你现变金，这么一个啊，选择身金对面诸法护，诸法护。所以说，诸法护的话，说他是那个敦煌那边的一个人，敦煌那边的一个人，但是他的祖上呢，就是说。是那个什么肉汁那边的人，应该也是阿富汗那边的。刚才那两讲的基本上都是中亚地区的这个两位法师翻译，就法护他就是世代已经算是就是敦煌那边的人吧，但是如果说追溯到他的祖人上面，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肉汁地方的人，所以他的姓呢是智，然后就是世代都居住在敦煌。敦煌那边，敦煌过去可能就是西域的人啊，就去内地啊，来来去去比较多嘛。说这个八岁时候出家，然后小的时候跟着这个印度的天主这个沙门呢，朱高座为师，然后说每日呢诵经万言，过目即能，就是过目不忘这样的一个特别有能力的人，天性这个完美啊。砥砺操心，种种的这些，刻苦学习的怎么样的？然后种种的，儒家的六经啊，或者是说百家种种范观的这些，都就很精通了，很熟悉这样子。所以译的经也比较多。他这大概具体的时间来讲的话，他是说出生的时间是229年到圆寂的时候306年。高僧传里面有他的那个介绍，高僧传里面介绍很多，就是反正各种就是法师的介绍。然后看这一座里面有这个出三藏记经里面这个记录了有这些，然后说历代三宝记开元释教录，这些里面应该都有他的翻译的不少内容。他的这个波州三昧经、无量清净平等经、无量寿经，上一次呢就是诸法护 Dharma Raksha， Raksha 是保护的那个护嘛，就是 Dharma 是法护他的那个名字。然后就其他的就是舍利弗悔过经呢，就是温玉，这个上一次我们放过一次了，温室洗浴圣中经、众生经呢，迦摄基经、结经，还有很多很多的结经，目犍连呢这个相关的一些故事，梵王62见经呢，就是译的比较多。然后还有法华经、般若的大记的、宝记的、法华严的，这些里面都有一些就是他翻译的内容，所以他翻译的范围很广，就各个类别的这个经里面呢都有他翻译的内容。所以基本上都因为这种信息呢，我只是这边就是刚才看到了一些，然后因为高僧传我这里也有，大家网上也容易找到。高僧那个传可以看，有唐高僧、宋高僧，以及整体好像就前期的那些所有的高僧就全部那种都有，集结的。然后第二个经的内容呢，就是如是文，昔者舍卫之臣民，臣民居萨，国中游。诸当意淫乱之中，专为凶恶，不随经路，一国患之，以为苦，半党相追，共为恶逆，官家求取，持走颇得。 所以这个有点像前几天就唐山那边不是有发生那些，就是有一些人有点像给一些女生就是骚扰的那些情况，有点像这种的情况一样。当然，这个是针对一些出家的这个比丘尼做的骚扰。这个有些比丘尼啊，有些人就不懂那个佛法的智慧，佛法的修道这种，然后就是说啊，因为是出家人，因为什么想不通啊，是不是感情不好，或者是没钱了，或者是什么样的受挫折了呀，什么样的就出家了，可能这种事情确实有，有些人是因为贫穷，因为是感情受挫出家的这种，但是不是里面只是一部分人是这样子，其他的人呢有其他的志向或者其他的因缘。本来就是父母是信佛的呀，或者像刚才一样，看到了这个空苦无常种种的，以后来修行佛法，所以有不论是他们以哪一种的原因出家的，出家以后要有好好的，就是社会当中有一种就尊敬嘛，有些过去说就是敬天敬地一样敬人，或者是说对于其他的宗教的一种的尊敬。对一些圣山圣湖那些方面都有尊敬嘛，对人的出家的这种意愿当中，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决心，或者说很重要的、很高尚的一种决心，所以对这些呢有尊敬的心。所以，但是有些社会当中没有那种的行为、认知的情况下呢，就可以大胆的跟僧人敢乱说，跟比丘尼这些就是乱开玩笑啊。或者是就是说风凉话、歧视、鄙视的话，种种这些现象偶尔也出现。所以说，当时呢，这个舍卫国是居萨罗国的这个首都。居萨罗国当时是个强国，当时国内呢就是有一群，就有点那种就像流氓一样的那种的乱纪的这个一群人呢，就心思凶恶，不务正业。然后，就其他的这个在地那个居萨罗国舍卫城的那些人呢，就是深以为患呢，就是觉得这个一国患之，就是那边的当时把他们当做一个很麻烦的这种问题。现在在其他地方也有嘛，就是像美国也有，其他的地方不少的地方有，程度有点不一样，就是有那种。作恶的这些人，偷东西的人，砸车玻璃的人，怎么样？所以说，就充满担忧啊，在这个国家的人都有一点，就是为这个社会安全做担心。这群凶恶之徒呢，就是行为暴虐，结伴而行呢、啊，就是共行这个有些时候奸恶逆乱的这些事情。官府呢，想方设法要捉拿他们，但是那时候可能没有那种天网啊什么那种的。就有天网的话，不想抓也抓不到的。但是说，这总的他们就是一下子就跑掉了，跑得比较快，就是急吃走跑得，没办法，就是就是有点想走得快，没有抓捕到。于是国中诸比丘尼聚共游行。树下金砖，四维正道，不舍心怀。众比丘尼智慧第一，名为就是什么刹摩，神足第一，名莲花仙，个个有德行，威仪为威就是威神巍巍啊。所以，居萨罗国那时候，因为就是在佛陀的时代，各个地方都有很多就是比丘尼的这个僧团呢、啊，出家也不少，包括释迦牟尼佛的一些就是家族的亲戚也有不少的这个，还有其他的就是佛理种种的因缘度化的一些就是比丘尼、啊，所以当时呢，就是居萨罗国内有这个不少的这个比丘尼呢，就是。一起呢，就是去游化各处啊。有时候他们以他们自己的这个单处的那种地方来，就是讲经啊，就是修行的那种地方有吗？就现在也有这种尼众院呢，这种。 所以他们也当时游化各处，有些时候就坐在路途上面呢，就是在树下呢，就静静的禅思禅定了，思维正道，安住在正念上，这样的。在比丘尼当中呢，有这些比较有名的人呢，像是说，应该叫 Kima 比丘尼吧，这个以前好像有另外的里面有其他的一些写法，就是刹摩还是我看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写法有的，反正这个名字。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些叫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里面的比丘，有很著名的一些比丘，大家都比较熟嘛，就有些名字大家知道。比丘尼也有很多有名的这个比丘尼的众的弟子，比如说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当中的多闻第一阿难陀，然后智慧第一舍利佛，神通第一目犍连，突陀第一这个大迦瑟，解空第一须菩提，说法第一富楼那，论义第一就是摩诃迦旃延，然后说赤律第一优婆离，密行第一罗侯罗，就这些嘛，还有天眼第一是吧，阿那律这。然后类似的比丘尼里面呢也有，就比丘里面可能年长最长的就是佛陀的算是舅舅吧，就是那个教成如是吧。然后那尼众里面最初出家的就是佛的那个姨母嘛，就是摩诃波遮菩提，或者是玛哈布加菩提，这个就是。然后其他的呢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刹摩，或者是这个是叫 Kima, 还是这个是智慧第一，然后莲花色神通第一，因为这里面说的这个莲花仙应该是莲花色，就是神通这个第一啊。然后有这个也有持律第一巴达恰拉波陀切罗，就是持律第一，然后说法第一也有女众啊，就是萨库拉，就是舍居利好像就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禅定第一孙达里达纳，就是南陀比丘尼，他有这么样的有的。然后说静静第一苏纳这个比丘尼，然后又另外有一个也叫萨卡拉，萨卡拉有两个，萨库拉有两个吧，就是一个是天眼第一，一个是那个什么说法第一样，然后速慧第一，还有其他的宿命通第一，然后大智得第一，就是耶稣陀罗。所以总的来讲，就是佛陀的弟子里面，就是还有信戒第一啊，种种的，就是比丘尼也有种种的第一的这些有的。所以过去佛陀的时代里面呢，就是佛陀的男的这个十大弟子呀，女的就是多少大的十个或者十三个，这样多的算得出来，有这些比较杰出的那种女众有的。所以总的来说，就是他们在那边行走的时候，就是各个有威仪有德行，怎么意思？然后这时候呢，刚好是天热的天晚，是天小热。像现在的气候一样，巨星于席，溢流水侧，胸中摇见，寄生恶心，引以龙虫，欲以犯之。后比丘尼，释陀夷别被，入水洗浴，寻前至衣，持住远心，欲迁犯之。所以这个时候呢，要当然像上一次不是，就是说出家人洗澡的时候，就衣服没有太穿好，以后就是后来就有那个供养这个就是各种的澡浴的那些衣服呀，这些这个有内部经里面有嘛，这时候也是一样，那些比较刚才讲的一些凶狠的那些流氓那种的凶恶之徒，他们就是远远看到就是心生歹念了，就是看到就是出家人也好，哪怕是夏天呢冲凉洗澡这样的一种的状况以后呢， 他们意图就是要伤害他们，所以这样的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是比丘，你发现你意中苍然，敏之为欲，因托良言，助其掌中，以示诸逆。所以他们看见这个情况，也知道这比丘尼们呢，知道他们的这个这些流氓就出现的时候呢，肯定那就是，但是他们那个心态上面呢，就是悲悯这些众生呢，就比较愚痴，为了救护他们呢，就是示现神通，这不是刚才说这个刹摩就是或者金毛，这个是神通第一嘛，就智慧第一嘛，然后另外一个神通第一嘛，但这时候呢，就是为了救护他们呢，就是在他们面前取出这个眼镜置于手中，就示现神通，把眼镜珠子取下来了，然后问这些人说，你们是不是就是要这些就是你们所喜爱的这些呢？就是这个，就是问说，亲所爱我，唯爱面色，今我已盲，何所可好？复是常为身体五脏手脚各异，气在一面，为胸重言，好为所在，逆兄见此，忽然恐怖，至是无常，三界如寂，气生化尘，骨血不尽，无可贪者。所以，所以当然就是把眼珠子拿下来的话，那是很恐怖的事情，是吧？就是。这时候就是说，你们所喜爱的无非是这个容颜了，就是我的容颜了。现在我把两眼珠子就是取下来，就是说眼没有这个珠子嘛，就是两眼无珠。你们还就是喜欢嘛？就这样的时候就实现这样子，进而就是把肠子呀、胃啊、五脏这些手脚各一移除，就是实现这样，就是好像把它都就是。有点像是来了一个那种身体的那种解剖一样，就是内脏那些就是有点翻出来的那种。但你如果一个人看到另一个人，就是肚子里面破肠流肚，肚子破了，肠胃出来的话，那是很恐怖的事情，是不是？如果有些人就是死的人也好，活的人受伤也好，就是肠胃出来的，那你就是那时候可能吓得不得了，然后再问说，你们所喜爱的这个身体还存在吗？就这样问了一下，在有什么地方你们还值得你们就是喜欢啊，或者是还有你们需要找的在吗？就是还在这些吗？然后这样一切的时候，眼前的这个情景呢发生的太快了，这一群这个恶徒呢感到恐惧，当下体悟到就是好像一念间好像从这个转到另一个角度。体悟一下子从就是想要侵犯他们变成怎么讲很恐怖啊，想要逃避，所以知道说一己之身只是这种暂居于这个三界，色身呢就是五蕴假合的一个现象，里面是骨头血不尽，就是从色身来讲的话，是不值得这个贪爱，然后呢就是循环一被棘手悔过，之前的时候好像就有点像快要动手动脚的那种，就是有点那种了，那这时候就是把这些衣物被啊这些都循环了，然后悔过忏悔啊，就像比丘尼们就是顶礼忏悔啊，悔过说我们的行为呢就是就是不检点了，这样情况下波逆这个无意啊，请接受我们的这个忏悔，愿能够就是舍出这个恶殃造的这个罪呢，都会就是能够及时的忏悔，所作 稽首悔过，所作无状，反逆无义，愿舍其殃。就是说希望能够舍出这个恶殃，这遭的这个果报，就是要忏悔啊，在这里就立即呢。恶徒们就是长跪差手，各受五戒，所以这样以后反而就是现了这么样的厉害的一个神通以后呢，就他们立马就是受戒持戒修行，就是承受这个五戒，持受五戒，有长跪合掌诚心持受五戒，差手啊，就这上一次就说将至佛所，然后比丘尼们呢就把他们又带到这个佛在的当时的地方，将至佛所，稽首于地，自责其罪，盲民无知，迷来就日久，作恶不罢，不觉世事当受祸危。金蒙大圣恩垂恩救急，乃感比丘尼威德化言，去罪最轻。稍事无为，稍尽无为。然后这比丘尼们呢，把这群就是作恶的人呢，就是带到佛所在的这个地方呢，然后他们一起就是向佛顶礼，然后这些贼们呢，就是深深的自责所犯的这些罪业，那可能他们也是罪恶累累过去做的事情，然后忏悔到说我们就是盲民无知，长久以来呢就是迷惑颠倒，作恶多端，不知道来世将受就是受何种的这些事实受就是受果报，很多苦的这种的果报，然后本来就是好像不为意义啊，或者不在意啊，然后但是今天呢蒙这个大圣比丘尼就是垂恩救急，就是实现这个神通了，身体无常的这些幻化亲眼看到了，并不是一个就是文字上的说法，而是我们呢就是幡然悔悟，或者是有所这个就是忏悔啊，所以我们诚心的忏悔，希望能够罪业就是过去的造的罪业呢能够减轻了，我们也就发愿就是出家修行了，所以说所以说这个赶紧受这个戒，受戒的意思，岂能趋尽无为。然后佛呢就是也告诉他们几句话，就是我说佛言善哉，恶趣已离，当转成就，如树化枝，果实已茂，行以从思。佛当然大慈大悲，再恶的人他也会就是想要就是因为无明，因为痛苦，恶人制造的苦这个越深呢、就愁大苦大，什么愁大苦深一样，也就是内心当中的那种恶大的时候呢，就苦受的也多，所以佛就告诉他们说，善哉，你们真诚的忏悔啊，发愿呢、修行呢，已经就是本身就是已经远离了这个恶道，就是这个因，就是从这种而且你们就是道业将为，就是给他们说你们这样子就是大的转变了、就有点像过去弥勒日巴尊者杀生但是后来一生成就一样，他们在这边过去也可能作恶不知道做到什么程度，但是一定就是做了不少恶事啊，在当下，所以但是这一下神通以后把他们又吓坏了，然后要是甚至说就皈依受戒想要出家这样，所以那这样子的话佛也讲了，你们已经就是道业将有所成就，如同这个树一般茁壮，果实丰茂，所以听闻佛的祝福的时候呢，就这群人又开始高兴了，就诸人欣然求作沙门，佛即听之，正心为本，所以这样一说的时候他们好像就看到了希望，也是好的，所以听佛这么样的祝愿，给他们说你们就是已经远离恶道，将来会有成就，这样讲的时候这群人呢就非常欢喜，那当然这些人呢开始有转变嘛， 一心求做沙门，就是想要出家。佛呢就是慈悲应允，并且告诉他们说正心为本，就是要把心摆正，这个就是出家的这个基础。心就是彻底的真真正正的就是想要这个修行，想要解脱。是心是出家护守诸根，众养永除，无盖不存，三毒消灭，为佛子孙，以断生死，自然神通，而乃识别佛之大恩也。佛之大恩者，就是说，佛跟他们说，你们找时间呢，就是出家修行以后呢，应该守护这个诸根呢，不要就是破这戒律，所以这样子呢，就是祸殃呢涌出。种种的这些无盖不存呢，就是能够消灭三毒，种种的障碍，然后道业成就，永断生死，然后能够在修行当中呢，能够成就一些神通啊，种种，所以这样讲了以后，他们就开始深深的感念佛的这个大悲救济。大德大恩呢、佛的这种恩德吧，就是怎么样，所以你就开始修行以后，内心当中这些受护诸根，这些灾祸众殃涌出，无盖不存，三毒消灭，这样的以后呢，这作为能够超越生死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真正能够认识到佛的这种的大恩的恩德。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一个恶人呢转化为这个修行的这个过程，所以他们呢并没有说把他们置于死地就算了，这些本来是恶人嘛，这个恶人的话呢就应该是罪有应得，就把他们带入这个天牢或者是监狱，让他们受尽苦难，所以这样以后好像解恨年那个，就虽然要制服他们，但是制服以后呢，也要让他们改过自新啊，然后去走上善道啊，就是以修行善法的方式来，就是消弭自己做的恶行啊，就这种。所以若人有过自己知非，改恶行善，罪自消灭。就佛经里面有这样讲，所以以这种的方式来就是修行，那是非常重要。所以也可以说他们做了恶，已经国际当中闻名了，但是最后还是佛也受戒说，你们会就是不会堕落下三趣啊，你们因为就是努力修行的话，还是说能够有成就啊。所以给在恶的人也要有那个怎么讲呢，解脱的希望啊，就是可以改造自己的一种的协助呀之类的。那其他还有一部经，但是也许我们下一次的时候可能时间就差不多了，今天就这两部内容，所以希望随喜大家听经的内容。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国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